OK，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在逐日的清晨召集我们这些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中来认识你，让我们也像以西结书所说的那样，让我们知道你是耶和华，你是神，当受赞美和敬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会看以西结书的最后一部分。按照进度，我们是读到37章，但是呢，我们47章，但是我们会今天把48章也一起就看完。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以西结书的主题。以西结书的主题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个他们呢，包括列国，也包括以色列家，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经文里许许多多提到的地方，他最后都有这样一句话，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那我们也提到说，怎么样知道耶和华？我们可以看到，在恩典中，在苦难中，在启示中，那以西结书里边有许多，借着异象，借着异形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认识神。那也借着，以色列这个家被外邦的攻击，让他们在苦难中认识神。然后，当他们遭受到苦难之后呢，神会在有怜悯给他们，有恩典给他们，再把他们召聚归回，所以也可以在恩典中，通过这些事情，让以色列家知道耶和华。这是以西结书的主题。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一些有用的内容。这个是一个年代的表。如果我们想知道，以西结的预言在什么时候发的，然后呢，与它相关的日期是什么时候，那我们就会对这个他发预言的这个背景会有一些了解。比如这里也有一些重要的年代，比如说，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被毁，就是一个重要的日期。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以西结书呢，它很多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圣殿被毁的前后，这是一个时间。那第二个呢，以西结书里讲到了4个异象，就让以西结看到，不同寻常的一些看见。那这些看见呢，就帮助我们来理解，去认识神。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个圣殿复兴的意象，就是整个从40章到48章都是在讲，神的荣耀回到圣殿的这样一个意象。那前面我们会看到一个，以西结蒙召的意象，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个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意象。那这两个意象呢是相互呼应的，神的形象荣耀呢先离开了圣殿。那在第8章到第11章里头讲那个异象，然后现在呢，我们在结束的时候会看到神的荣耀又回来。那中间有一个枯骨复生的异象，这是以西结书里边的4个异象，然后里边也讲到有12个异形，就是以西结书通过。以西结呢，通过做一些不同寻常的动作，来做一些象征性的意义，来把一些预言 一些事情来告诉当时的人知道。嗯，以西结书里呢也有几个非常有名的比喻，这里边有5个比喻，用这些比喻呢，也是用这些比喻来传递一些特别的信息。嗯，好，以西结书的分段，以西结书的分段呢，其实挺明确的。第一部分呢，就是1到24章呢，他在责备犹大，指出犹大的种种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然后指出他们会面对神的审判，会面对列邦的攻击。接下来呢，25章到32章呢是讲责备列邦，那主要是责备推罗和埃及，以这两个为主要的篇幅。那从33章开始呢，这第三个部分就是在讲，安慰和复兴以色列的话。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37章是我们上次的看，我们今天呢会看38章到39章。那这4章呢是围绕着以色列为中心的一些预言。36章到37章的主题呢，就是以色列会归回故土。36章是讲到以色列地和以色列家，就是说神呢要赐福以色列地，他是以色列地为预言的对象，就是说这个地会被毁灭，然后这个地呢还会复兴。然后以色列家呢，是讲到神为什么要审判以色列家，然后审判之后呢，神还会拯救以色列家，这36章的内容。37章呢，就有一个枯骨复生的意象。那以西结呢，他3次奉命说预言，预言的最后呢，就是说，神要将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就要活了。神要把他们安置在本地，就是安置在以色列地，如此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回到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就会从38章到39章看。38章、39章的主题呢是末日战争。从历史的角度看呢，以色列呢他们是有2次归回故土。那第一次呢，第一次被掳归回呢是指着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他下诏。然后让被掳的，就是波斯帝国打败了巴比伦帝国，打败了以后呢，那个波斯王古列呢，他就下了一个诏，就说以色列人呢，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可以重新敬拜他们的神。那这个时候呢，旧约圣经里讲的这个，就是指着这个被掳归回，这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归回呢，就不在圣经里面了哈。第二次归回就指的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虽然在历史上啊，或者是在圣经里头，跟圣经旧约历史有关的呢，是以色列他们曾经重新建立过以色列国，这个叫马加比王朝，这个是发生在主前400年到耶稣诞生这段，我们把它叫做沉默的400年，就是耶稣没有先知说话那400年的时候，曾经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起义推翻了叙利亚的统治，然后他们重新建立了以色列国，但是这个时间呢不是很长，很快就被罗马帝国的军队给镇压下去了，所以那个呢叫。我们没把它算作这个，我们讲义上没把它算作回归哈，它是很短，因为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反抗，被罗马帝国镇压，镇压以后圣殿被拆毁，然后主后130年左右呢。他们又再一次的去反抗罗马帝国，那这次呢就被镇压的比较狠，就是所有的犹太人全部被赶出耶路撒冷，不允许他们再回来了。那犹太人再回到这个以色列地， 是1948年复国。那1948年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他们复国了，他们起名国名叫以色列，到现在。那其实这个，就我们看以西结书的时候，正好看到我们现在那个地方，现在正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正在发生战争啊，这是我们在新闻里现在每天都在看到的。也许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关于这个末日战争的预言和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那这是一个背景，然后我们来看经文。这个预言呢是提到一个叫哥格的预言，那这个哥格呢是一个王，然后38章到39章呢在预言这个哥格要来攻击以色列这个事实。我们先看经文，然后我们看经文里都讲了什么，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呢再稍微看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预言，因为只要中东那个地方一发生战争，一发生动乱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就把这个事情和圣经联系起来，说：“哎，圣经里的预言如何如何如何。”那我们先，即使是现在，在网上也有很多，甚至很多牧师啊，他也在讲这些内容。那我呢，我们的重点放在经文上，我们看经文讲了一些什么，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预言它的重点在强调什么？我们先来这个关于38章到39章呢，一共讲到3个预言。那这个预言呢是这个以西结书里头直接提到的哈。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预言，第一个预言就在38章的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葛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所以这是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告诉以西结，你要发一个预言，发这个预言呢是要攻击葛哥。这个葛哥呢是一个王，所以这个葛哥是一个人。他是什么的王呢？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然后呢，是这个王呢是在马各地，所以这告诉了我们这个预言是对谁发的。那发预言的内容呢，就是说神要攻击这个哥哥。那为什么要攻击他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说，因为这个哥哥呢，神要与他为敌。然后神要用钩子勾住他的腮颊，调转他，然后将他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成为大队。那后面就讲到说，跟着哥哥的还有很多人啊，有波斯人、古实人、弗人，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军队。然后呢，第8节就告诉我们说时间。那这个时间呢，就是说他们要做什么呢？就过了多日以后，他们这个军队形成了以后，他要被差派，然后这个过了多日到什么时候？到末后之年，这里就提到了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叫末后之年。我们先记住这个日子啊。然后呢，就是这些军队呢会来到一个地方，到哪呢？到以色列。那以色列他们居住在这个地方呢，曾经是荒凉的山上，但是现在呢，他们这些以色列民呢是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在这个山上安然居住的民，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们要攻击的以色列这个民呢，是神已经从各地各国脱离了刀剑招聚回来，这就是至少是被掳归回以后的以色列民。然后他们在这个山上已经安然居住了，但是呢，哥哥他们组成了一个军队要来攻击这个地方，所以神说呢，我要与他为敌。那这是第一个预言。在这段预言里边呢，也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哥哥他们为什么来呢？我们看那个第10节，主耶和华如此说： 到那时，你心闭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去。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要去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城墙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聚集得了牲畜财货的民，所以这个，在这个哥哥的心里边呢，他认为这个地方是没有城墙、没有门、没有栓，但是有人在那里安然居住，而且这人呢是被聚集回来的那些民。就是他是这么看这个居住在那个地方的民，就是他们很强大，然后他看那地方的人呢，是没栓，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防御能力，没有什么防御措施的地方那些民。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呢，如果提到说，因为前面神也提到说安然居住，所以他们的保护者呢是神。那这是哥哥他的要来攻击以色列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要来抢夺这地方的，要抢财、抢货，要攻击那个地方的民，这是第一个预言。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预言，第二个预言呢，在14节，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的国的民来，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这个预言就是说，哥哥。前面呢是他准备了军队，带了很多人，很强大，要来打，讲了他的动机。然后这边呢就是说你就会来，但是这里边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预言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人说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所以这个就落到这个主题上啊，好叫人认识神。就是说，哥哥他们这个军队来攻击以色列这个地方，然后神的名呢要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神要显为大，神的权柄和能力会显出来。那彰显的结果，世人就会认识耶和华。而且这件事情呢。在继续说，当日他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们，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就是说这件事情必然会发生。那这件事情发生的结果呢？就我们看这个23节说，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件事情发生是为了让人知道耶和华的名。所以这是第二个预言。那第三个预言呢？在39章第1节，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然后这个讲到神与他为敌呢，也讲到了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那神呢，他来打的时候呢，神第三节说：“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箭，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所以他们的结果是神会出手。来打败哥哥和他的军队，那这是第三个预言。那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把这个红色的字哈，就是神宣称自己的名，我都把它用红色标出来了哈。 你必倒在旷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第六节说，我要降火，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先提到是说，列国人会知道神。然后22节呢说，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通过这件事情，通过哥哥来攻击以色列，然后他们会被打败这样的一件事呢，来让列国的人和以色列家都知道耶和华是神。那这是第三个预言。那好。后面呢，其实他还讲到说他们哥哥他们失败的结果，比如说，他们来攻的那些军队有很多的兵器，那他们被打败了以后呢，他们那个以色列人就捡他们的兵器当柴烧，那兵器里有的就是木头的做的，比如说那枪头是铁的，后面那个柄可能就是木头，那这些兵器以色列当柴烧呢，有多少兵器呢？他们捡到。这当柴烧可以烧7年，就是说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兵器，然后呢，就是他们死尸遍地，然后就是要埋他们呢，就到处要派人出去找到这个尸首，把他这尸首埋起来，专门找个地方埋他们，那就光埋他们的尸首呢，要埋7个月，那这是告诉我们说，就是。哥哥随这个军队是多么的强大，人数多么的众多，但是他们的结局是多么的悲惨。那这是三个预言。那我们来看这个结论。结论就是说，我们看这个21节，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23节呢，讲到列国也必知道。这个里边神就解释了为什么前面说神的名被亵渎呢，被羞辱呢？就是当列国他们攻破以色列，就是。在以前，以色列民被掳到各地去的时候，神的名就会受到羞辱，因为他们说：“啊，你看你们有神，你们的神保护不了你们，你看你们现在做我们的奴隶，被我们掳走。”那这样神的名就会羞辱。但是这里边呢，通过哥哥这个预言呢，列国就会知道说，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为以色列家的罪孽，他们得罪了神。所以呢，神掩面不顾，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使他们倒在刀下。然后呢，他们这样的结局呢，是因为神照着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是因为神掩面不顾他们，就他们失去了神的保护。这就是为什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要被攻破，圣殿要被毁，然后。他们会流落到各地，被掳到巴比伦。那接下来呢？神的恩典会临到，所以呢，25节就是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为我的圣名发热心。然后他们回来以后呢，会在本地安然居住，然后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召回来。所以接下来再强调，就是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然后又招聚他们归回本地，那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样，这个其实这一句话的说呢，就已经不只是哥哥了哈。这句话其实总结了整个以西结书从开始到现在，就讲到他们为什么会被掳到外邦？他们为什么会交到外邦人的手里？他们为什么会被杀？圣殿为什么会被毁？是因为 他们得罪神，神掩面不顾他们。然后呢，神还会招聚他们归回本地。那这是整个以西结书的一个讲的一个主题。那这是哥哥的回过来，我们就看哥哥的这个结局和意义。那我们先看到，我们刚才通过这三个预言，我们看到这里边的重点。这个哥哥会来攻击以色列的重点呢，是说，他们会失败。神会在这件事情上呢显明神的能力，所以呢，列国和以色列家都会认识神，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这是我们看待哥哥预言的一个最基本的立场。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些我们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哥哥到底是谁？所以在解经的历史上，或者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有一种解释的方法呢，就是对号入座。他们就一些人呢，就靠着自己的想象就，就因为圣经里头并没有明确的说。圣经里边很明确的说呢，哥哥就是一个人，是一个王，是罗斯米舍十八的王，是哥，讲的是很清楚的，是马哥地。但是呢，因为我们不知道马哥地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罗斯米舍十八是什么民，他是什么人的王，所以呢，就有很多猜测。有一种说法，就叫我们。讲义把它叫做对号入座式的解经，就是罗斯啊，就是俄罗斯，哥哥就是俄国，米舍就是莫斯科，波斯就是伊朗，古什就是伊索比亚，福就是利比亚。他就把，所以一旦中东这个地方发生什么冲突的时候，有些动乱的时候，他们说，哎，你看看圣经预言来了，就是这些人。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并没有这么讲。那按照这个38章、39章的预言呢，哥哥就是一个抵挡神的势力，就是当以色列民他们已经回归在以色列地安然居住的时候，那这是一个未来的日子，从以西结书的预言。回归了以后，他们还会受到一次攻击，那这次攻击，攻击他们的人会失败。然后呢，会让列国和以色列家都知道，都认识谁。那这是这个预言的意义，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猜，去对号入座，那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关于哥哥到底是谁。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预言实现的时间。那这个预言呢，明白的告诉我们说。过了多日，到了末后之年才会发生。那么，既然说它是末后之年，所以呢就不知道具体的日子。但是呢，也会有很多人，他就非常想猜这个日子。一旦中东发生动乱呢，就会有人就出来说：“哎，这个就是当时以西结书里边哥哥预言的日子，就谁谁谁谁。”他一方面指定哥哥是谁，一方面就是说哪天哪天。然后他就开始算，其实以西结书并没有提到很多的日子时间，只提到了一个7年，就是他们的军器当柴烧可以烧7年，然后呢，只提到了一个7个月，就是埋葬他们的尸首要7个月的时间，但是有很多人他就会算出来哪年哪年就应该是，那所以呢，我们的立场呢就是不要猜测日期，神不让我们知道。所以，这个38章到39章的预言呢，重点不在于哥哥是谁，也不在于事情什么时候发生，重点是借着这件事情，列国和以色列家都知道耶和华，这就是我们的重点。如果有人很喜欢去猜测的话，你就会想，就特别是现在，以巴那边正在打，那现在。有人说，那是不是这就是哥哥来了？是不是就是现在？ 其实也是没有根据。如果你听到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讲法，我们还是回到这里来看，不一定有根据。因为什么呢？比如说现在的以色列国，是不是这里边所预神所讲的，他所招聚回来在那个地方安然居住的那个民，能不能直接对号？那么现在他们所面临的这种征战，那你如果你把以色列看作一方，把巴勒斯坦看作一方，那巴勒斯坦是不是就是这里面提到的哥哥？也没有圣经上的根据。所以我们看这段预言呢，我们就重点放在神要借着这个预言来告诉我们说，末后会有那个日子，在那个日子以后，在那个日子的时候，以色列会受到攻击，然后这个攻击呢会失败，然后在这个日子以后，列国和以色列家都知道耶和华是谁，这就是我们应该看到的内容。好，那关于这个预言呢，我们就讲到这些，接下来呢，从48章，接下来从40章到48章呢，是讲圣殿复兴的意象。那整个是在讲一个意象。那这个意象的重点呢，就是因为前面是讲到一个意象，是说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那现在呢，这个意象呢，就讲到耶和华的荣光又回到了圣殿，充满了圣殿。43章4到5节说：“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来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所以他讲的是这段的内容。那这段内容它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等一下我们来看经文再细讲。那这个背景呢，就是时间呢是在主前572年。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重要的日子是586，对吧？586是城被攻破，圣殿被毁。那572呢？那就是犹大国已经被灭亡，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被毁之后，这个预言。地点呢？是神的灵将以西结带到了以色列的一座至高的山上，然后他就看见了重建圣殿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这个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了，但是他呢又看见了一个圣殿，所以这个呢是他的一个意象。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40章第1节：我们被掳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正月之初10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然后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所以这是提到，首先提到神的灵啊，原文是手，就是神的灵把以西结从加巴鲁河边被掳之地带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山上，在以色列地，他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圣殿的意象，然后是告诉他要看，要听，然后放在心上，然后要把他所看见的告诉以色列。那这就是这个意象的开始。那这个意象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圣殿呢是代表神的同在，那圣殿代表神同在，圣殿不在代表神不同在。 啊，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应该说，在以西结这个圣殿这个意象之前，那么以色列人的心里边就是圣殿就是神的同在，有圣殿在就有神同在，那圣殿要不在了，神就不在。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虽然他们已经就是圣那个城要被攻破了，国家要灭亡了，但是有些假先知一直会告诉他们：我们有圣殿，我们有圣殿，我们有圣殿，就是神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不会失败。但是呢，神与人同在呢，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个为了表示人愿意与人，神愿意与人同在这个心意呢，从一开始，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到了西乃山，神就开始，告诉他们，出埃及记19章就是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就告诉他们要建一个会幕，那会幕里边我们大概的知道就是说，会幕有院，有外院，有内院，然后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代表着至圣所，就代表着神的与他们的同在。那他们行军打仗走的时候，他们就带着这个会幕走，神就一直带领着他们。那到大卫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建了固定的，就不是会幕了，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地图，他们就开始建圣殿，就是建筑物的圣殿。这个殿是所罗门建成的。这个圣殿，那么，但是这个殿到了586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犹大国被灭，这个圣殿就被拆毁了。那现在呢，就是在异象中，以西结又看到了一个殿，那这个殿，这个圣殿也同样充满了神的荣耀。这个表示什么？就表示神仍然愿意与他的子民同在，但是这个同在更多的意义是代表着一种属灵上的同在、精神上的同在，而不是指着这个物质上这个殿。所以我们会看到，虽然后来他们圣殿被毁了，但是尼希米会带着他们重回，然后以斯拉。旧约圣经的历史书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又重建，所罗巴伯带着他们又重新建了圣殿。然后到了耶稣那个年代，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大希律王，他又扩建了那个圣殿。但是那个圣殿虽然是很宏伟很大，但是我们看到主后70年的时候，那个圣殿又被拆毁。所以，更重要的这个圣殿呢，是说神与人同在这个意义呢，从旧约到新约，它是指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殿。耶稣基督一个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在新约里边，耶稣也讲到说，指着圣殿，当门徒指着圣殿说：“你看这个殿多么大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把这个殿拆毁，我3天会重建。”门徒当时不明白，后来他们明白，这是耶稣指着他的身体说的。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圣殿的意象，最后是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殿。那这是在属灵的这个意义上。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看关于圣殿复兴的这里边的经文。怎么讲呢？从40章到42章呢，它是在讲圣殿的这个结构。那这个圣殿呢，它也和所罗门的圣殿尺寸上，就是结构上是差不多的，就是比如说有外院，然后有内院，然后有圣殿，有圣所，有至圣所，然后呢，院子里边有门，那。以西结圣殿给我们看的比较详细的呢，就是它在结构上有一些更细一点的地方。 比如他也提到说还有圣物，那这个在我们以前可能没有太详细的讲到这里边，圣殿就是整个圣殿里边的这些结构。那我们知道比较详细的地方呢是会幕，那会幕里边是没有这些房子的。我们来看一个图吧。我们先来看这个，首先我们看东门，这个东门是在下面，对吧？那西门就在上面，没有西门啊。在我们的印象里边，如果我们看一座建筑或者我们看一座图的时候，在我们华人的这个里边是坐北朝南，下面是南面，上面是北面。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我们中国建的那些宫殿，那些皇一些非常讲究的那些建筑物的时候呢，都是上面是北，下面是南。但是圣殿不一样，就是圣殿呢，它这个图呢，它这个门是朝东开，所以这个东门是非常最重要的一个门。那我们看到这个，它有东门、有南门、有北门，没有西门，西边是一堵墙，所以它是坐西朝东。从方位上来讲，这是圣殿的结构。然后它有城墙，在门的边上呢，有个就像拉锁那样的东西啊，那个是门的两边呢是有警卫室，我们的书上把它叫做卫房。就是里边有警卫，有很多的警卫，在你进这个门的时候都有人把守。东门、南门、北门都有卫房，这是外墙上面。然后内院呢，就是里面还有一堵墙围起来。那个也有东门、南门和东门、南门和北门。那个墙里边呢也有卫房，就是也有守卫的房间。这是我们看在这个图上看到的，然后我们，东门对方，然后在墙的边上呢，它会有一种廊子，叫门廊，就是那个打上阴影的那部分，就是它上面会建起那种廊子那种结构，然后在那个靠着墙呢。它那个周围叫做铺石路，在铺石路上地呢，铺石地上面呢有很多的房间，有很多的房子，就是在外院的墙上有很多的房子，在内院的墙上呢也有很多房子，在内院的墙靠房的地方也有一些，内院里边呢就叫圣屋，圣屋呢一个就是祭司居住的地方，还有呢他也提到说诗班也住在内院里边。一般的情况下是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内院，因为内院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圣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有外院有内院，然后在内院的中央呢，那个红色的，是圣殿。那我们会看到，圣殿和那个东门的中间呢有一个祭坛。那以西结的。圣殿的意象呢，只是这些建筑。一个就是在我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它里边没有讲到圣殿里边还有什么结构了。那我们知道会幕的时候，会幕在圣所里边有一些，比如陈设饼桌啊，那个香炉啊、金灯台啊，然后至圣所里边有月柜啊。但是在这个意象里边就没有提到这个，为什么呢？我想可能就是要强调圣殿就代表神的同在，那些东西就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提到。那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讲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提到圣殿了。那个时候，因为整个圣城都是神的同在，所以 我们看这个以西结圣殿复兴的意象呢，实际上我们应该从这个意象里边，跳到新约，让我们看到说圣殿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代表着神与我们同在。看看这里边还有什么值得我们要提的话，外院、北门、南门，然后内院呢也有南门、东门、北门，然后外院呢有厢房，内院有圣殿。41章呢就讲到圣所，就讲到圣所非常简单。第一个呢就说圣所的尺寸，长40肘，宽20肘，然后。至圣所呢，就是内殿。内殿呢，长20肘，宽20肘。那这个尺寸呢，和会幕是一样的，和所罗门的圣殿的尺寸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图上不标准，不是完全的那个按照比例画出来的。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内院它的宽是多少？90肘。然后这个圣殿呢，宽呢？几乎就占了他一半儿，对吧？其实没有，圣殿宽只是20肘，比圣殿要按照比例，我们如果按比例看呢，要比这个画的小得多。好，接下来43章呢，就讲到神的荣耀。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哈，43章第1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所以他来到了东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所以这个神的荣光重回圣殿呢，是从东门来。那这样。然后就是神的荣光充满了殿。看这个，我们的讲义，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充满了殿。那神的荣耀、荣光充满了殿以后呢，我们看见一个神的宣告，那是第7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所以这是神的宣告，他要与人、与他的百姓同在，直到永远。那么接下来呢，他也告诉我们说，圣殿意象的目的。第10节说：“人子啊，你要将这圣殿，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所以。事实上，以西结是要用这个复兴的这个圣殿的这个意象来让以色列家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孽，神的荣耀离开他们，所以圣殿被毁。那现在呢，是用这个意象来提醒他，当他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们的建筑物的那个圣殿已经不在了。那他们现在见到的是一个意象中的圣殿。就提醒他们要悔改，归向神。然后也提到关于圣殿的这个法则，12节讲到说，圣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就是殿要在高处，然后呢要称为圣，这是殿的法则。那接下来呢，讲到祭坛。首先呢，它是讲到量这个祭坛的尺寸，然后讲到建造这个祭坛，建造以后呢要献祭，奉献祭坛呢用了7天，就是7天每天都献祭，7天以后才把这个祭坛开始使用，所以这个叫奉献祭坛。然后第8日以后，祭司可以在这个祭坛上献这些百姓的燔祭和平安祭。那他详细的讲了哈，怎么献，然后也讲到了谁来献，讲到是 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那后面还专门讲到为什么只有撒都的后裔才能去献祭，这是讲到祭司。啊，接下来呢，44章到46章呢，讲到敬拜神。敬拜神呢，首先这里就讲到说关于东门的使用，如何敬畏神。我们刚才看那个图哈，东门有两个门，一个是外院的门，一个是内院的门。那外院的门呢，因为耶和华的荣光是从东门进来的，所以外院的东门是关闭的。44节。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所以这个门是不开的，外院的门。那内院的东门呢？7天之内6天也是不开的，第七天要开。第七天开是什么呢？第七天和。”开是因为王要从这门，就是王要在那里献祭，但是王呢，因为他不是祭司，他不能进入内院，他只能在那个内院的东门的门口，他献上他的祭，然后他带领百姓在那里敬拜，这是内院的东门，所以这是外院的东门和内院的东门，这两个门是不一样的用法。然后这里也提到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圣地只有以色列人才可以进入，就是只有属神的人才可以进到这里边来敬拜神。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进入我的圣所。所以这个后来就变成了一条规范，所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保罗回到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起了一个骚乱，就是保罗带着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进入圣殿了。然后这里边也提到说，只有撒都的子孙才可以做祭司。那原因呢，是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一些立位人，他们都远离职位，只有撒都的子孙忠于职守，就是那些立位人，这个不，这个他是特指的立位人啊，是指着那些在圣殿里服侍的祭司们，就是有一些祭司呢，当以色列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那些祭司也去为那些以色列人拜偶像去做服侍，所以现在呢，就是只有撒都的子孙他们没有干那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在以西结意象里边，对圣殿的这个神的指示就是说，以后就只有撒都的子孙可以做祭司，那其余的那些人就不可以做祭司了。但是他们仍然可以服侍神，他们可以去守门呐，去做圣殿里的一些杂物，但是他们不能再到圣殿里边去，至少他们不能进入到内院。这是撒都的子孙。啊，这里边就提到了啊，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入内院，就哪怕是君王献祭，他也只能到东门的门口，在那里。然后呢，讲到说，因为东门是有特殊的用处的，然后那个开放的就只有南门和北门。那当百姓来进到里边来敬拜的时候呢，他们就在当他们在外院举行这些敬拜的这些仪式，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怎么走呢？他们就是。从南门进，从北门出，从北门进，从南门出，这样为什么呢？这样就不会乱，对吧？这就是保持他们进殿的这个顺序是井然有序的。这叫什么？个人均需直往前行。然后第47章呢，讲到生命的活水。那我们就看一下吧，看一下我们的讲义。那生命的活水就讲到说，有水从圣殿的门栏下往东流，然后这水是生命的活水，因为这河水所到的地方呢，百物都必生活，甚至它流到了沿海，就流到了死海， 死海的水会变甜，得医治。嗯，那这个水呢，在伊甸园、在以西结书、在启示录里都提到。那伊甸园里就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滋润那园子。以西结书呢，这里就讲到说，殿的门栏下有水往东流出，然后讲这个水河的两岸每月结新果子，因为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做食物，叶子可以治病。我们看启示录呢，是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然后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文明。所以这个启示录讲的更详细一点了。这个从以西结的意象到使徒约翰的意象，一致。OK，那接下来呢，47章到48章就讲到说，12支派会重新得到产业，就12支派会按照以西结的这个意象，还有以色列12个支派要重新分地。那这个分地呢，仍然是约瑟得2份。就是以法莲和马纳西各得一份，没有利未人，就是利未人不在12支派的分地之内。但是这里边呢，他提到了一个共地，就是在12支派分的地以外，他会有一块地留出来作为当县的共地。这块地呢是属于神的。再看一下这图吧，比较容易清楚一点。那他就按照这个图呢，就是说这个地就和旧约那个分地就不太一样了。他这个就是直线就这么画过来的，然后分成上面、下面，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的边界在哪里。那中间这一块呢，叫做共地。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看。那共地的上面是犹大，下面是便雅悯。就和当初以色列分地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当初以色列分地的时候是犹大和便雅悯是挨着，他们两个地中间有耶路撒冷。那这个位置是一样的。那我们看这个共地哈，撒都祖孙为祭司的共地是在中间，那这个中间呢，然后圣殿也在这个中间，然后这个地的上面呢是立位人的地方，他专门也给利未人有一块地。那下边呢是属于这个城的产业，属于这个城的。然后在这个地的两侧呢，因为它有这个尺寸啊，它长是25000肘。那25000肘之外的呢，它这个地是属于王的。这个讲的非常详细啊，所以我们就大致有这个了解就可以了。那我们又来看一下，48章以西结书结束的一句话是：“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所以给我们点了一个主题，就是说这个意象是神与人同在，就这个意思。那在启示录里，我们看21章3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这是以西结书这个40章到48章的这个主题，神与人同在。那我们会稍微再讲一下哈，如何解释以西结圣殿。那这个也是，很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以西结圣殿到底是一个，它意义是什么？那有一种主流的解释呢，就是说以西结圣殿是一个实体的圣殿，但是从来没有建造起来。什么时候建造呢？因为在启示录里启示的新耶路撒冷里边没有圣殿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神直接与人同在了。那所以呢，他说，那这个殿呢，可能因为现在还没造嘛，可能就是千禧年的时候要建造的千禧年的圣殿。这是一种主流媒体的看法，那另外一种主流媒体的看法呢，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实体的要建的殿，是一个象征性的殿。那象征性的殿呢， 只是代表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呢，就不一定要剪。那第一种解释他的问题呢，是说千禧年的时候呢，是耶稣基督再来，那耶稣基督就代表着圣殿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还要建什么殿呢？所以那个就有人说这个不合道理。那第二个不合道理呢，就是说，如果既然仅仅是代表神的同在呢，那为什么要讲的那么细呢？多少走，多少走，多少走，所以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那怎么看呢？我们讲义里面王牧师他的想法是说，之所以有这个意象呢，是因为以西结时代的犹太人刚刚经历失去圣殿，然后百姓流落异乡，人人都在适应这种没有圣殿的生活，因为圣殿没了。那我们还怎么活？靠什么活？那神呢，赐给以西结一个圣殿的意象，并告诉说有详细的指示，这样让这些犹太人呢能够明白神会复兴他们，然后呢会有这座圣殿。那这座圣殿呢建造在心里边，可以身外无殿，心中有殿，可以过与神同在的生活。但是当时呢，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圣殿是耶稣基督。你们如何看？你们可以自己去想。但是现在就有人说了，巴以战争结束以后，以色列会把那些地统统拿。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地了，对吧？那个地上没有给巴勒斯坦留地方，对吧？那全是以色列的啊。那就是说，以色列又要重建圣殿了，对吧？巴勒斯坦人都赶走，那这是。我觉得可能是想象，没有圣经根据，因为在前面讲到分地的时候呢，还特别提到了，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要给他们留下地业，要给他们有生活的地方，所以并不是说在你们中间外邦人全部赶走，所以我们还是要以圣经为根据，所以不要被各种各样的说法所影响，最后我还是想总结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大纲讲到了三个内容，那我们想一想，责备犹大责备了什么？责备犹大呢，责备了几点啊？第一点，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他们流人血。流人血代表他们不行公义，他们没有怜悯。第二个责备他们呢，是他们拜偶像，以别的神代替真神，这是责备犹大。那责备列邦呢？责备的是什么呢？责备列邦主要是责备，他是责备了推罗和埃及。推罗呢代表金钱，埃及呢代表权势，就是说金钱和权势都没有用。那特别是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去想要依靠金钱的势力，或者依靠列国的权势，他们是靠不住的。那这样呢，就是说，犹大和列邦犯的是同样的罪，就是不把神当作神，不敬畏神，不听神的话。但是呢，神对以色列家呢有安慰，有怜悯，然后有复兴的应许。所以以西结的目的呢，就是通过这样的历史，通过这样的预言，让我们知道，神是当得我们敬畏的，让列国和以色列家都知道耶和华是谁，要敬畏神。这是，那我们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以西结书这样一本书来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时刻警醒，让我们不要犯以色列人同样的错误。要把神当作神来敬畏，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主啊，我们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对你有敬畏的心，有顺服的心，有愿意照着你旨意去行的心，也愿意你把你的心意，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敞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也赐给我们能力。可以去行， 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